燃烧生命，点亮江西的心灯。黎明远振臂高呼，中国的天空一片光明。燃烧的中国心，德莱小妹妹会撰稿，真理剧团演播。
十一集，主教梦圆了。夜深了，明亮的月光照在雷神父的窗前，照在他甜蜜微笑的脸上。他在梦中享受着另外一个美丽的梦。
汤神父，汤神父，
哎呀，什么事？值得你这么大声喊呐？
快点，快点，准备你的护照。我们要去罗马。
什么？去罗马？
是啊，这么大的事情你还不知道吗？
什么大事啊？
明天上午八点，六位中国主教由教宗亲自祝圣，我们要去参礼呢。
什么？真的吗？你是在做梦吧？哎呀，
是真的，我没有做梦。快点快点快点去准备备备。
教堂的钟声震醒了雷神父的美梦，他一咕噜爬了起来，笑了，一摸脸庞，一行欢喜的泪正往下流着。正在这时，一位教友急匆匆地送来了麦谢枢机主教的一封电报。
神父，你的电报。
啊，我的电报。
1920年，雷神父从中国回到了欧洲，一直想去罗马陈述自己对祝圣中国主教的看法，但是掌上的禁令如山，总是不能如愿以偿。现在麦谢枢机主教从罗马发来了电报，邀请他去罗马。他激动地拿着电报，急速去见总会长。
会长，麦谢枢机主教发来了电报，要我去见他，可以吗？
那你就去吧。
那么我要准备我的意大利签证了。
哦，你的签证？
是啊，枢机主教从罗马召叫我的。
总会长没有看电报上的地址，一听说是罗马，他的脸一下子变白了。因为修会严格禁止雷神父去罗马，但是自己已经允许他，而不能再收回了。雷神父办了签证，飞速地乘火车去罗马了。我
是雷神父。
哦，雷神父，快进来，怎么来得这么晚？我一直在等你呢。
我一接到枢机您的电报，就立刻办了签证，马上赶过来的。
哦，快快坐下，告诉你一件事，你不要难受。最近几个月罗马的空气变了，在中国的外籍传教士决定要推翻福治大通牒，并且骂你是疯子不听命。
这必定是魔鬼在作祟。主教不用担心，现在我该做什么呢？
第一，你必须去见教宗，把一切的事情当面向他说明，见不到教宗不能离开罗马。第二，该去见王老松枢机主教。
啊，
那么还请主教为我介绍一下。
你拿着我的名片，我给你写上几句话。
麦谢书记主教祝福了雷神父，告诉他6点到7点半的时间去拜见王老松书记。第二天阳光明媚，瓦内维教卿陪同雷神父在指定的时间去见王老松书记。书记主教正在看一封信，没有立刻跟他打招呼。看完了信，他拿起麦谢书记主教的名片看了一眼，微笑着说：
哦，你就是雷明远神父啊，快来快来，坐到我身边来。我是这么高兴可以看到你，我真的很感谢你，我要永远感谢你。我用圣部的名义感谢你，因为你听了命，受了苦，为了天主，为圣教会的光荣受了苦。如果不是你听命受了苦，有始有终的听命受苦，中国主教还要等50年才能祝圣呢。
王老松书记主教紧紧地握着雷神父的双手，好像父亲握着儿子的双手。这时候雷神父大哭了起来，王老松也不断地流着泪。
你哭吧，你的泪将会变为欢喜的眼泪。雷神父，你说一句实话，如同在天主前听审判一样的，中国现在有谁能升任主教职位的神职人员吗？
雷神父擦了擦眼泪，像个孩子一样高兴地说着：
有啊，有能够升任主教的神职人员，有。
是真的吗？你念，我写好吗？
好的。就像赵怀义神父，程有由神父，程玉堂神父，
够了，不必往下念了。
还有许多人啊，我所认识的只是少数几位，像赵怀义神父这样的人，我认为让他在宣化教区一定有所作为的。
他雷神父，天主怜悯你的眼泪，就是因为你始终听了命，中国主教一定会成功的。打算在罗马住几天呢？
由主教来决定吧。
至少一个月。
好的。
雷神父，你一定要见见教宗，他等你等得望眼欲穿，你就快见教宗吧。
哦，那我要怎么样见教宗呢？
等我的消息，我会叫你。
好的，谢谢书记主教。
他们一谈就谈了几个小时。雷神父走出王老松书记主教的大门时，街上已经漆黑了。天空下着毛毛雨，但是这颗心却充满了光明。一首动听的音乐响起，他好似升到了天堂一样的喜乐。觐见教宗之前，雷神父又见了国务卿贾斯巴里书记。书记很关心中国主教的问题。12月18号10点15分，雷神父被领到教宗的私人办公室，坐在教宗的身边，做了一次单独的会见。
雷神父，光主教非常称赞你，说你是一位好传教士。天津的人们很喜欢你。最近我接到一份电报，要你回去。
圣父，您是怎么回答的呢？
教宗微微一笑，没有直接回答雷神父的问题，却谈到了中国神职。
关于中国神职，你向传信部说过了吗？
圣父，我说过了，他并不反对，其他的人也不反对。 对于福治大通谕，中国人非常欢迎。
哦，恐怕对外国传教士就有些难了吧？
啊，不不不，这是真理与正义的实现，中国人看到了光明。
嗯，是的，我们说的话是依照我们的责任，我们有责任这样说。关于本地神职班，是我们最关注的事。可是，现在是否有很好的神职人员呢？
圣父，已经有很好的神职人员了，但就是缺主教了。
现在有可以升任主教的人选吗？
圣父，有的。
你同传信部说过了吗？
我已经说过了。
你给他们提供了人名了吗？
也提过了。
啊，那好极了，好极了。如果有机会，我会很高兴地任命本地主教。
机会很容易找到，比如将北京教区的宣化划分出来，任命一位中国主教，那里是一个很好的传教区。还有天津，那里如果有一位中国主教，可以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呢。
好极了，应该和传信部长谈谈。
一定会的，圣父。但是您的一句话在天平上是很有分量的，可以决定一切。
哦。
教宗笑了，雷神父也笑了。随后教宗从抽屉里面拿出一包钞票递给雷神父。
雷神父，拿着吧，这是10万里尔，你随意给中国的灾民们分配吧。我很愿多给一点，但我愿和可怜的中国灾民共用我的日用粮。
圣父，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感谢您才好。
雷神父感动地跪伏在教宗跟前，心中有说不出的喜悦。美好的时光总是如飞而过，11点，他走出了教宗的办公室。冬天的阳光照着他如痴如醉的脸庞，祝圣中国本地主教的理想已显现出端倪。这是一个永远无法忘记的日子，一切都在光明之中。
我再也不相信圣神了，我再也不相信圣神了，因为我已经看见了。
雷神父听说宣化教区已在划分之中，第一位主教将是他所提名的一位，而且是教宗亲自祝圣。他高兴得喜不自胜，岂知还有更高兴的事情在等着他呢。宗座排定在1926年10月28日，教宗比约11世亲自在博多路大殿祝圣6位中国主教，这是中国教会的新纪元。时间已经日趋迫近，王老松书记到处找雷神父。
哎，雷神父来了没有？雷神父来了没有？祝圣主教日子都快到了，雷神父怎么还不来呢？
王老松书记主教急了，立刻通知前使会会长，命雷神父在48小时内必须到罗马。
喂，是雷神父吗？王老松部长命你赶快去罗马。
早已经准备好的雷神父接到电话以后，立刻乘坐第一班火车飞速地去了罗马。 中国的准主教们早已到达三天，现在终于见到面了。
雷神父，你可来了，我是多么的着急等着你啊。
神父，
辛苦了，
辛苦了，
真是好累，
辛苦辛苦。
雷神父和准主教们百感交集，紧紧地拥抱着。10月28日，祝圣的这一天终于来了。这一天是教宗本人被祝圣为教宗的7周年的纪念日，也是雷神父晋铎25周年的纪念日，更是中国主教诞生的一天。6位中国主教步入了博多禄大殿，教宗比约11世亲自举行的祝圣大典开始了。祝圣大典从上午8点开始到午后1点，5个小时的礼仪当中，雷神父的喜悦的泪水几乎使他的眼睛整个盲目了。仪式结束后，王老松找到了雷神父，并且问他说：
雷神父，你应该会很高兴吧？
主啊，现在可以让您的仆人平安离世了。
不不不不，你还该活着呢，很多事情等着你做呢。
当天晚上，主教们跟雷神父开了一个小小的庆祝会，庆祝中国主教的诞生，庆祝雷神父晋铎25周年。整个晚餐喜泪与美酒共饮。夜深了，忙碌了一天的主教们、神父们都进入了梦乡，明亮的月光照在他们微笑的脸上。中国归中国人，雷神父一生血泪奋斗的目标，中国本地主教的梦圆了。